们凭着信心来到你圣宝座面前，你的宝座是施恩典的宝座，得怜悯的宝座，做随时得帮助的宝座。愿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。今天早上我们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溪水。主要透过今天的第二章，再次开启我们属灵眼睛，使我们看得清楚你里面的话语和里面很重要的精髓。主，我们知道智慧是叫人死，主经历才叫人活，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，越读越明白，越来越活泼，更像耶稣，更爱耶稣。祝福我们下时间，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以斯拉记，来一起看到第二章。那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很重要，他是第二批带以色列百姓回国的。好，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也是祭司，也是一个一个懂得律法一个人，非常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很钻研的文士，我为他来感恩。那我们看到第一章讲到很重要，就是神的时间到，他们就得释放，要回到他们原来已经沦为的这个70年的国度，但是神却出了神迹，让他们知道能够往回走。好，那今天呢，你看到第二章，你看到被掳的人这些名单列下来哈，那我们要了解，除了我们看到这些名字之外，一定有神的意思，我们要明白，那我们才能够知道这神为什么记录这些人哦，包括家族，包括城市里面的居民，也包括一些服侍主的这些在殿里面服侍主的人，这些都被记载下来，所以我们要明白他的意思。好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先读好吗？第一节到第二节，第一节到第二节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
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，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，现在在他们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各归本城。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、耶稣亚、尼西米、西莱亚、利莱亚、莫迪改、毕三、米斯拔、比格瓦伊、利宏、巴拿回来的。
好，这边从第一节你开始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。巴比伦王我们就知道，那时候他是但以理看起来他就是那个大象里面的金头，他又很有权柄，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帝国。这个王叫尼布贾尼撒王，后来呢波斯王兴起的时候就并吞这个国家，整个国度很特别的。这边说从前呢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王呢，他就掳这些以色列百姓去到他们的国这个帝国当中啊。巴比伦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人，现在他们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。好，把它画起来，从前然后现在，看到这个字吗？从前跟现在代表说，我们相信主的人呢，没有被这个主拯救呢，都是好像在巴比伦，在这世界里面沦陷，被掳去了。那尼布贾尼撒王，就像撒旦一样统治了所有人，那没有自由，在痛苦的过日子当中，是从前的事。但是呢，救恩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好像清醒过来的人，怎么可以拯救呢？70年之后怎么可以走出这样的一个国度当中呢？在人看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他们呢，就现在他们自己还有子孙呢，就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。好，回到这个很重要，本来是在这边，回到这个地方，这是出于神的恩典，就是救恩的意思。好，耶路撒冷它的意思叫 foundation， 耶路撒冷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呢？根基，或者叫基础。另外呢，叫做平安的居所，平安的居所用在我们也是一样。当我们被神拯救，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拯救所有的罪人，得到释放，得到拯救之后，请记得要回到他的居所，要回到他的住处，要回到最根本的地方，要设立基础的地方，那个名字叫做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神的同在的殿在当中。耶路撒冷用到现在就是今天的教会，我们得释放得自由，不要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参加特会之后哇得到自由了，认识主了就走了。No， 你要回到什么？神给你的根基，回到神的居所。难怪不仅是这个时代，在摩西的时代，你看到诗篇90篇第一节，他怎么祷告的？他说：“神啊，愿你做我世世代代什么居所？你要做我们的居所，我们要回到那个地方，因为本于你，就要回到那个地方。所以，请大家记得，受完洗之后不要离开教会。”不要受完洗就结业了，毕业了 ，no， 受完洗之后要回到耶路撒冷，那是你的根基，那是神的居所，那是神的同在，千万不要离开圣殿，有空再回来 ，no， 你要记得要回到那地方来，因为你是被掳的得 释放。现在主人是谁了？耶稣基督，他要跟你同住在一起。你要回到那个基础，回到那个根基，回到那个源头，回到那个保护，更重要，回到神的居所，那个是神同在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盼望大家，请记得要以教会为中心，先神。你人生的中心不再是世界，不再是老我，是什么？是神。要以神为中心，要以教会的居所为中心。你看到这神一开始就告诉以色列百姓的。好，耶路撒冷要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各城。好，怎么回去呢？好，这边列下了十一个名单，但是你看到尼希米呢有十二个名单。好，代表什么呢？神都纪念这些领袖们，这些呢都是领袖。好，他们是谁呢？第二节一起来读，来，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、耶稣雅、尼西米、希莱雅、利莱雅、
莫迪改、比三、米斯巴、比格瓦伊、利红、巴拿回来的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他们呢就要回到那个当中，因为他们向往，他们也抓住神的应许。耶利米预言七十年，他们就可以得自由。果然，这种事情发生了。在波斯王鼓励的时候，就让他们下诏令，然后回去了。他们很喜欢，很欢喜。好，这边说领袖们呢的名单全部都列出来。第一个叫所罗巴伯。好，所罗巴伯呢，他翻译出来就是在巴比伦生的人，在巴比伦生的人，出生的人叫所罗巴伯，或是分散在巴比伦的人，分散在巴比伦。所以你知道所罗巴伯呢，他取这名字呢，心里面其实很伤痛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是以色列，怎么会跑到在巴比伦来呢？原来是被掳啦。为什么被掳？因为犯罪嘛，不听神话，不遵守神的约嘛，才沦陷到这种地步，很难看，很羞辱啊。所以叫做所罗巴伯。但是他的心里面却很盼望有一天呢，应许要实现。耶利米所应许的七十年，被掳要得释放，会回到他们的国家。所以他的名字呢，取这个，让他每次想到人家叫他名字的时候，我怎么可以出生在巴比伦呢？我怎么可以分散在巴比伦呢？我们的百姓应该回到耶路撒冷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所罗巴伯。好，第二名叫做这个耶稣雅哈，这个耶稣雅跟我们所讲的耶稣雅是不同人的，不同年代的人。这个耶稣雅他是个祭司长，翻译出来呢，跟耶稣雅翻译是完全一样，只是一个 J 一个 O 哈但是这个讲到耶稣雅一样的名字是什么呢？耶和华是拯救。耶和华是我们的 Savior， 是我们的救赎主，耶和华就是我们的拯救。你看这领袖，你看这两个名字都很特别，他的心里面盼望什么呀？神是我们的拯救，我们一定可以回国的，因为耶利米发的预言一定会实现的。他们相信神的应许，所以耶稣雅呢的名字是这个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。好，接下来就尼西米。好，这尼西米不是那位先知哈，是名字很是一样的。好，在希莱雅、利莱雅这些人哈 ，OK， 总共几个呢？这些领袖的名中总共有十一个。但是我讲过，你再看尼西米上次读了有十二个，代表什么？十二支派都有人要回去了。不只是犹大而已，便雅悯支派还有其他支派，想到这个事情，他们呢因为要回归，心里面呢就欢喜，就合一了，不会再分北国跟什么南国了。以前就是分嘛，现在呢都沦陷了，但是现在呢都想回到神的应许当中，非常的开心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从第三节到十七节呢，他列下了名单了，请大家记得列下名单这个几个字。第一个名单是什么？家族的名单，不是个人的，是家族 family 哦，是家族性的名单。神看重家族，请记得我们华人也看重家谱家族，不是吗？这个神，我们这位神看不看重？很看重。你从旧约就知道为什么记载这些名称，因为神看重谁生谁，谁又生谁，代表关系胜过你手上的成就，关系胜过你人生的成功成绩。神看重是关系，一代一代的关系啊。讲到家族一定是 family， 好，神看重 family， 看重你的在世上的家庭的关系如何，婚姻的家庭关系如何，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你债了多少房，你买了多少车，你的成就多少，神不看重这个。神所看重的是你的家族有没有一代胜一代。 好，这些家族呢，他们要回去了，都开始点名。好，每一家每一家就开始点名哦，被记录下来。好，我们一来读第三节呗，请来。以色列人数的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，巴路的子孙2172名，
斯法提亚的子孙372名，亚拉的子孙775名。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2名，以兰的子孙1254名，沙土的子孙945名，撒改的子孙760名，巴尼的子孙642名，比拜的子孙623名，亚甲的子孙1222名，亚多尼干的子孙666名，比格瓦伊的子孙2056名，亚丁的子孙454名，亚特的后裔就是西西家的子孙98名，比赛的子孙323名，约拉的子孙112名，哈顺的子孙223名。
好，这边从第三节到19节讲到家族的名单，谁生谁的子孙就记载下来哦。所以你看到子孙这两个字一定要常常纪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看重世世代代都要生养众多，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样 的样子造人了，盼望我们的这样的人的从神来的形象能够世代的延续下去。所以这个从旧约就知道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就是神给人的大使命。不是你手上的成绩跟成就，而是你有没有延续上帝给你的形象跟样式，有没有延续大使命，有延续神给我们的生命，这是神所看重的。用在属灵方面是一样，愿神祝福大家，如果你的孩子不够多，要多生几个，这是在肉体方面的啊。如果在属灵方面一样的，你当一个阿公阿嬷，你的子子孙孙要多一点。在我们教会，我们看重一定要当什么牧羊人，因为神要我们都要生养众多，不要一个人当小组长，正经的来这边参加小组长的小组的聚会，然后小组员而已，没有机会当牧羊人或者当家长。神看重你在世上能够延续性，讲清楚吗？所以要立定心智，至少带一个小组来到丰富教会。你不要说我不能，你都结婚怎么不能呢？你说我没有，我做不到，生养不是你的事，是神的工作啊。阿们，你只要愿意，神就可以工作。你只要说我愿意，神就可以做事。生孩子是谁的事啊？是神的工作嘛，不是你的。你只要愿意，你就能够生养众多，这样了解吗？你看到很多人也是一样，刚来我们丰富教会也不会生啊，可是到最后现在都生得很多了。属灵方面是如此啊，以前都不会生啊，要到对的地方就生得出来。我直接讲就是要在对的地方啦，你不对的地方你生不出来了。你在那边后好几十年，在那个教会啊，还是一孤家寡人一个，可是来到丰富教会恩高在这地方，你来就会生了。但是你要愿意，我愿意 I will I do， 你只要愿意，神就可以工作。阿们，听进去哦，不要低头啊，要听进去。今年就开始生，你会记载下来你的名字，你的子子孙孙。圣经为什么这么繁琐，写这些是不是很无聊，没有地方记吗？不是，因为神看重什么世代的传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是按神形象所造的，神要你继续生下去，你就在什么荣耀他的名字。阿们。所以一定要起来牧养，不会怎么办呢？来到神的面前学习，参加我们的领袖的这些训练嘛，你一定可以生的。不会生就跟大家一起来嘛，总是会沾上边的。做敞开小组都是如此，慢慢你就一起看到集体啊，很多人就得救受洗归向耶稣，都会算你一名啊。阿们。 OK， 好，另外一个请大家记得，你要知道这些被纪念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再讲到新约，新约你知道吗？神很看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旧约呢是讲到这个比较算是以色列这个地方，但是慢慢你发到其实讲到什么万国万邦啦。那我们在新约最特别的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了。耶稣拯救我们之后呢，我们就能够靠着主能够进到神的城啊，靠着主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居所，能够知道这条路叫做又真又活的道路，来到至圣所。为什么可以进去呢？因为大祭司耶稣为我们死了，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 在新约呢，我们不用再其他的像献牛、献羊、献斑鸠，不需要了，因为耶稣就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我们在新约是何等大的恩典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活在新约啊，是何等大的恩典？然后很喜乐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同在里面，你要选择要重生得救才可以进去的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。然后呢，因信称义是怎么来的？一定要悔改，相信我是个罪人，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。当我们悔改之后呢，我们就能够做一件事情，就是重生了。这个重生呢，你的名字就会记录在什么？神的羔羊的册子上。启示录21章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的册上才能进去。进去哪边呢？耶路撒冷。可以进去哪个地方？神的同在的居所。只有名字写上去，请记得你要问自己啊，你的名字有没有写上去？我的名字有没有写上去？有没有确信啊？还是我不晓得啊？还是我看等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呢？弟兄姐妹，很多人的信仰啊，没有确信啊。如果你没有神的话，你就不敢确信我到底死了之后会不会进到什么神的圣城啊，还是在城外呢？这些人名字都被记下来，都可以进去。你我的名字有写上去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有羔羊的生命册，记在生命册上，就能够进那个城。所以不要以为只是受洗就好，你要知道重生才能够进到神的圣城。怎么重生？关键在你的信心啊！你们信靠神的话，有没有重生得救？这是关键。所以鼓励大家，请大家记得啊，这个进去呢要被记载下来，谁生谁，谁是谁的子孙，这个都很清清楚楚的，就能够看见在新约里面的新耶路撒冷是何等美好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进去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帮大家知道一下。你要了解名单写下来是有应用在新约里面，看到神的祝福，大家一定要重生得救的确据，就能够进到神的圣城。好，接下来20节，我们看到另外名单是什么？各城各各民的名单，各城他们住在不同的 town， 那个 downtown 那个城市里面被记载下来，也可以进到这个耶路撒冷。好，这些人是谁呢？我们来读20节，北请来。
基巴尔人95名，伯利恒人123名，尼托法人56名，亚拿图人128名，亚斯马佛人42名，基列耶林人、基非拉人、比路人共743名，拉马人、加巴人共621名，莫马人122名，伯特利人、爱人共223名，尼波人52名，莫比人156名，别的以兰子孙1254名，哈林的子孙320名，罗德人、哈地人、阿挪人共725名，耶利哥人345名，西拿人3630名。
好，第二段你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哦，分散了各城在整个波斯的帝国里面各城各乡啊。但是他们听到他们可以回国之后，大家都什么有一样的心，盼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居，就是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他们分散这么多城市，但是神就开始招呼他们。所以你看到在末世的时候，神有一天会最大的召集是什么呢？天上的总会啊，是什么？号角一吹啊，各地的人都会被提，那是人类最伟大的召聚，是最大的总会。那时候各城市各乡各国的人都会忽然间被提到天上，这个呢只是一个影子，不要忘记。好，要回到什么？耶路撒冷。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新耶路撒冷会降临在当中，谁可以进去呢？只有一个人，是什么？你的名字要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就可以进去。谁呢？只要你愿意重生得救就可以进去，不管你居住在哪边，各城各乡，神都可以点名，然后全部呢都会回到新耶路撒冷当中。所以看到影子就知道未来的事情是真实会发生的，不可能回去的可能会就变成可能回去的，被掳的今天得自由了，都是神的应许。好，你看到这些人分散那个地方，但是神一样可以点名哦。好，接下来哦，36节，我们来读一遍，请来。 祭司
耶稣亚加耶大亚的子孙973名，伊麦的子孙1052名，巴斯户尔的子孙1247名，哈林的子孙1017名，利未人和达威亚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贾妹的子孙74名，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28名，守门的沙龙的子孙、亚特的子孙、达门的子孙、雅古的子孙、哈大底的子孙、朔拜的子孙，共139名。尼提宁就是颠义西哈的子孙、哈苏巴的子孙、达巴尔的子孙、
基路的子孙、
西亚的子孙、
巴顿的子孙、
利巴拿的子孙、哈加巴的子孙、雅古的子孙、哈甲的子孙、萨买的子孙、哈南的子孙、基德的子孙、加哈的子孙、利亚雅的子孙、利逊的子孙、尼哥大的子孙、加散的子孙、乌萨的子孙、巴西亚的子孙、比赛的子孙、亚拿的子孙、米乌宁的子孙、尼普辛的子孙、巴普的子孙、哈古巴的子孙、哈呼的子孙、巴喜律的子孙、米西大的子孙、哈沙的子孙、巴科的子孙、西西拉的子孙、达马的子孙、尼西亚的子孙、哈提法的子孙、
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所泰的
子孙、索斐列的子孙、
比路大的子孙、
亚拉的子孙、达昆的子孙、吉德的子孙、士法提亚的子孙、哈提的子孙、波黑列斯哈斯巴因的子孙、亚米的子孙、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，共392名。
好，这一段呢，你看到很特别的地方哈，讲到什么样的一个名单呢？就是在圣殿侍奉者的名单，在圣殿里面侍奉者的名单，这一段呢就列下来了。好，你刚刚在读的时候，有个好像绕口了。什么什么人的子孙，什么什么人的子孙，什么什么人的子孙，讲不完的子孙，有没有？可是你读起来觉得有一点好像干燥乏味。很重要的，如果你是那个名字的族长的话，你读起来会干燥跟乏味吗？你被记载在上面，你的子孙郭宽中的子孙，我读起来哇哈利路亚了；秀聪的子孙哇哈利路亚了。文野老师的子孙、春红的子孙，读起来就很不一样的，不是吗？请问你子孙有没有被记载下来啊？弟兄姐妹，努力传福音，世世代代都要被神纪念，这是你一辈子要看为最重要的事。你的家人一定要得救，你的孩子、孙子一定要进到神的国，要被神纪念起来，真的今天可以传福音，就开始预备自己成为传福音的器皿。布道永远是门徒的主要的使命，你不要再找任何使命，天下人间没有剩下别的使命了，那个使命就是这一条而已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万民包括你的下一代，努力一切为了这一切。你的子孙若被记载下来，我告诉你是永恒的，不是好听而已，是世世代代永恒的。要有这种眼光，不要被欺骗，忙忙碌碌过一辈子，但是到最后呢，口狼呢？不要这样做。现在的听进去，可以从祷告开始，开始求神给我这样传福音的负担，把家人呢世世代代都带到神的面前，用什么方法都 OK， 透过各样的活动，就盼望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。阿们。记得哦，请大家记得念圣经的时候把你的名字写上去，谁谁的子孙，谁谁的子孙，每天宣告，你的子孙就会被记载下来。阿们。阿们。请记得哦，文野的子孙，子子孙孙哦，不是子而已，孙哦，讲清楚吗？才知道后代后裔啦，好不好？奉父教会主要的就盼望大家能够被成全这个神的托付，世世代代都能够认识耶和华，能够侍奉主，他们就是被记载下来。所以你读的时候要读出那个精华，它意思在这边，人人都要有，因为 你就是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代嘛，下一代你的子孙呢一定被记载下来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呢有很特别的，他们在圣殿的侍奉。好，这边讲第一个三十六节，就是祭司耶稣亚啊，他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者的意思哈。好，还有啊耶大雅的子孙973名，你看这么多了，不仅是谁生谁哦，多少人都写下来，哇，这很感动的事情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有没有算啊人数啊？小组有没有算人数啊？分期有没有算人数啊？为什么要算？因为这边都算啊，所以我们要算啊，讲清楚吗？你家孙贵，我跟你讲，你都很清楚。两个礼拜前我去看到赖老师的阿妈，他妈妈了，快100岁了。多少姨妈孙又真清楚，偌济钱可能不清楚了，偌济孙都足清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乎啊。请问你下面有孙子吗？你属灵的孙子有吗？好好的预备，生养众多，阿们。多少名都写下来呢？我的子孙93，哈利路亚！你看到吗？哇，这个就是耶稣亚的喜乐。一脉的子孙多少？1052名，更大声了，1000多人，你看到吗 ？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？哈林子孙1017名，哇，更大声了，哈利路亚！你看到吗？他们一体一体的每一家都很开心啊，而且不要忘记啊，这些都是什么侍奉主的子孙哦，他们不是有像前面有没有谁生谁多少孩子而已，他们是侍奉主的，哇，这个更荣幸啊，更荣耀啊！愿神祝福大家，你的世代里面要出现祭司啊，要出现这立位人啊，要把最好的献到神面前，会被神记录啊，神看重啊。像我都很感恩啊，我是5代的基督徒啊，我爸爸是牧师啊，我的阿公阿妈是什么长老啊，优良的这个侍奉主的血统啊，以为这个为荣。以前我都不明白，哇，当牧师真的是很惨啊，压力很大了。可是后来想到这个神的这个，哇，这很荣耀呢，这么多人没有选上你，选上我哎，你从小就生在教会里面，有多少人啊有这么大的福气？没有啊，你们都生在庙里啊，我们生在教会里面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想过这个事？有。所以当传道人要抬头挺胸，阿们。因为神拣选我们都成为神所喜悦在殿中侍奉主的。好，另外呢，40节说有利未人哈，何达威亚的后裔，还有耶稣亚的假冒的子孙74名啊。你看到我刚刚讲过哈，我们王尼老师讲说，你看何啊这个很大的比例，这边讲到好多人呐、啊，总共多少祭司啊？4289人呐、啊，占整个40000多人1/10啊，整个回到耶路撒冷的1/10都是祭司。那祭司是从一个支派出来，是什么？利未支派。那个利未支派回来多少人呐、啊？74名嘛，你看到那个利未人没有意向，刚刚讲过的时候喊的嘛，就招对起啊，那么少人，对吧？74个人，很少了。那因为就是没有意向，也没有让他服侍的机会嘛。他圣殿也沦陷了，他怎么做呢？也没有产业，只能去打工啊，去做一些赚外快了。你看，就是没有意向，到时候就是变成这种情况。好，现在有殿了，他们开始怎么样？可以回归了，来侍奉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有一种人叫做歌唱的，叫做诗班哈，或者是乐手，他是亚萨的子孙，有128名。还有守门的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12道门哈，每一边呢都三个，叫12道门，他们是守门的。这守门的有这些呢，总有139名。另外呢，叫尼提领，尼提领呢翻译出来就是殿役，就是在圣殿里面做出工的。花抽当的啦，就是这种人，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哦。这些人呢，有多少呢？就记录下来哈、哦。你看到出众的工作，连做出众的工作都被记载下来，好不好？当行政的看清楚，看行政同工看清楚没？这些都做抽当的了，有没有被记载下来？有，不要忘记。我说我是总务啦，我是打杂的，都被记载下来。你看，几日几日先生朗龙抢错不？所以我们要得安慰哦，不要以为说哇都是好像在台上的比较哦荣耀 ，no， 一样的都被记什么下来，而且记得比跟谁多啊，比这些人多，谁生谁都很清楚啊。所以从这天你们要常常宣告，我来做神的工作，做抽单啊，搬抽单啊，上帝拢纪念，阿门。 所以不要看重啊，不要看轻你说在做的工作，神都纪念你做打杂的啊，摆个椅子，神都看重啊，不要忘记，因为你为神而做。好，接下来，抱歉，五十五节一起来读背经，来，所罗门，
所
五十五节，所罗门
仆人的后裔就是所太的子孙，所非列的子孙，比路大的子孙，艾雅的子孙，达昆的子孙，基德的子孙。斯法提亚的子孙，哈提的子孙，波黑列斯哈啊，列斯哈斯巴因的子孙。
好，这边停一下。第三种人呢、啊、出现了，不仅第三种，在啊、这个啊、第四种人说啊，所罗门的仆人。所罗门我们知道吗？他是什么建殿的那一位，对不对 ？OK， 他的仆人哦，都还一样的被人所尊重，看到吗？你的世代当中，你服侍这些人呢、啊，你都被看作是皇家的仆人，他们一样一样回归啊，然后呢，一样在神的殿要来服侍主。好，这边讲到这些也都是仆人，他们跟尼提里一样，都一起在什么，在殿中做抽单慷慨，上帝都纪念。好，这些人呢，有多少人呢？总共有392名当中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刚刚所读的经文哈，第59节到60节，我们一起读一遍，请来，从特米拉。
特哈萨基律亚旦因麦上来的，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，不是，
他们是
地莱亚的子孙，多比亚的子孙，尼哥大的子孙，共652名。
好，这边有652名，这些人呢也要回到啊耶路撒冷去，但是呢这些人当中呢，他们的宗谱或是他们的家谱呢不清不楚了，不清不楚，他们啊不晓得到底我们是属哪个支派，我们的族长族长是谁，拢唔知起啊。因为沦陷之后呢，大家分散之后就不晓得了，可能呢他们宗谱的本质也不见了，谁生谁也搞不清楚了，没有看中嘛，就失去了。好，他们是谁呢？你看到这边有三个：地拉雅的子孙、多比亚的子孙、孙哥大的子孙，总共有652名。好，这个是家族不明的这些人呢，有650名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边有讲到祭司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情况，他们不能来供职。我们来看到是谁呢？61节，别请来，祭司
中
有
哈巴亚的子孙、哈格斯的子孙、巴西来的子孙，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，所以起名叫巴西来。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查询自己的族谱系，却寻不着，因此算为不解，不准供祭司的职任。生长对他们说，不可吃至圣的物，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以祭司兴起来。
好，这边讲到啊，还有一种祭司这个族群里面哦，他们的三个家庭当中呢，不清不楚，不是，是因为他们不解。不是不清不楚，是不解。上面那个是不清不楚，那个三个家。但下面这个呢，有三个家呢是不解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们跟外族通婚了，跟外族呢有啊那结婚做会哦，就这个呢在神眼中呢是不解的。特别是以斯拉，他是一个文士，他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就是颁布神的诫命嘛。特别讲到说，不要跟外族通婚。哦，你通婚之后呢，你一定会沦陷，你会拜拜，你会去拜菩萨、拜偶像的。所以禁止，特别是祭司，绝对一定要圣洁的。如果你娶这个叫做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啊，好，这个就是一个不解的意思。哦，已经沾染了污秽，这三家呢查不出族谱啊，这个却也是一个污啊不解哈、哦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好，那这边说省长就是谁呢？就是所罗巴伯啊、哦。省长对他们说呢，你们不可以吃什么至圣的物啊、哦。那直到有一天呢，就是大祭司兴起啊，我们知道大祭司呢啊，就是预表主耶稣嘛。那时候也有大祭司，他的胸前呢有12块的什么这个石头，都是宝石，里面呢有两个很特别的宝贝，一个叫乌灵，一个叫做什么土明。好像今天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，他们要透过这个来明白到底是神的心意是如何。好像外邦人的瓦杯赶快的哇。到底是行杯啦，什么杯啊那么他们寻求神的旨意是这样的方式哈、哦。所以但主要的是让他们知道说，直到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大祭司出现为你们判别到底圣洁或者不圣洁。如果圣洁的话，你们可以继续供职，不圣洁呢不行供职的。 好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也告诉我们说，能够圣洁，他能够侍奉主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。人非圣洁，不能见神的面。所以我们服侍主的，记得不要只是做就好，你所做的，神到底有没有盖章，有没有接受？你要常常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这些祭司们守节心清，才能够来侍奉主。好，圣洁何等的重要，不圣洁就不能来侍奉这位主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看到64节到70节，64预备，请会众共有
42,360名，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7名，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，他们有马736匹，骡子245匹，骆驼435只，驴6720匹。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，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，要重新建造。他们的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,000达克利，达利克金子5,000米拿，并祭司的礼服100件。于是祭司立位人民中的一些人，歌唱的、守门的、尼丁宁，并以色列众人各住自己的城里。
好，这先最后一段你看到吗？好，这些人呢，不管是在城市里面居住的，或是在乡下居住的，不管是家族或者是在殿中的这些人呢，红布兰登加起来到底多少以色列百姓呢？这边总共42,360名，请问清不清楚啊？清清楚楚，多少人都很清楚。总共这一批第一批的跟所罗巴伯要回去的，总共42,360名，包括领袖，包括祭司啊，都在当中啊。还讲到以色列百姓有这些，好，再来呢？此外还有他们的什么仆婢？仆婢有多少人呢？7,337名，等于说他们的什么好像是一个奴仆啦，有这么多人，所以加起来呢还有歌唱的200人，已经超过50,000多人了。所以第一批回去的多少人？大概50,000多人回去，要去到神的殿，要在那边设立神的根基。好，所罗巴伯做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他要带人回到神的殿，然后呢建造那个根基。这是所罗巴伯第一批主要的工作，建造根基。所罗啊，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根基的意思。这根基被毁坏了，圣殿被毁坏了，他的工作回去就建造根基啊。好，这边有什么样的隐喻呢？就是我们当当得救释放人，请记得哦，你的根基是被毁坏的，要做什么呢？要重建根基。根基是什么呢？指耶稣基督，此外就没有别的根基了。所以一定要加入我们养育班、门徒班啊，这个苗圃八福都在做什么呢？重建你的根基。没有根基，城怎么建造起来呢？没有根基，墙怎么可以建造起来呢？根基是看不到的，它是最重要。所以付上你的代价，你生命有没有根基啊？有吗？有根基的话，压力来的话不会离开神的，逼迫来到不会不敢承认耶稣基督的。没有根基啊，代表没有城墙啊，随便恶者都可以进入啊。两三家就啊，我不要耶稣了，就是没有根基的基督徒啊。我们教会为什么慢忙碌？很简单，盼望被掳得释放，没有根基的重建根基，让你的生命成为圣灵的灵工，成为神的居所。阿们。救比较简单啦，建比较卡欧啦，你知道不？救有没有简单啦？两三架很多就信耶稣了嘛。可是重建呢？哇，落落等哈，哇，真不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因为每个人大小康不赶快了，是不是加布呢？付代价嘛，他一步步总是为什么建起来嘛？阿门。有一天呢，你就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圣城，神的殿在当中，有神的同在跟居所，要付代价，下定决心。有一天呢，就是有根有基的基督徒。好，你看这些人都清清楚楚哦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什么？马763哈啊，骡子呢？245，然后呢还有骆驼呢435，然后驴子呢6720哈。你看到我介绍这些干什么？连马啦驴子全部都写了，轰不浪当好像无聊哈、哦、不是啦，因为建造需要什么马力嘛，是不是？耕下来茶是不是要马力啊？ 拿那个石头要不要马来推啊，骡子啊，需要，驴子都需要，你看连这个都被纪念了。如果是当驴子被记载了，也是很荣耀的，是不是？那个差点建殿，你看到吗？都被纪念了，几批都被纪念了。哇，你看到神，你看写这么细哈。好，接下来第六十八节是一个很重要提醒，背起来。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、耶和华殿的地方，便为甘心，画起来，甘心什么？献上礼物，为要什么？重建圣殿。好，第六十九节，他们量力捐入，把它写下来，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克利，银子5000米拿，并祭司的礼服100件。好，这些人是谁？族长。族长是谁？族长当然是什么？就是领袖了。好，如果我们建殿，请记得当领袖的要带头，要当榜样，全职同工一定要听进去，不要只是叫弟兄姐妹奉献，我们自己要带头，我们只要做榜样，当区长、当组长都要带头，这是神的祝福，我们要抓着要，抢着要，不要老是叫着别人去奉献，我们自己要带头，要成为榜样。好，这个族长呢带头回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呢就要为神建殿呢甘心献上什么礼物，而且量力捐入，不用比较，每个人的力量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要的是我们对神那份爱，对神那份重建圣殿的那个热情，他们就开始每一个家庭的族长呢就奉献出来。好，捐多少呢？他说总共，他没有看到每一家奉献多少，因为量入嘛。OK， 然后呢，有人奉献多，有人奉献少，总共有61000达克利。那用现在的话，我看了这个查他们的这个度量哈，是多少银子呢？500公斤呢？500公斤多不多？很多哈，500公斤的金子。好，银子多少呢？5000米拿是多少呢？3公吨，银子。3公吨 ，OK， 好，还有祭司的礼服，我不知道祭司礼服是怎么算的，一件多少是不晓得，但是这个是预备好，有100件代表什么？我们要100个祭司可以上去来献祭了哈、哦，可以看到这个，这个都是族长有没有领袖带头所做的事情，而且是甘心乐意，他们量入自己的力量去做的工作哈、哦。愿神祝福今天早上听早祷的开始预备。好，我相信神会祝福有预备的领袖，因为你求给神给你机会，有机会来建造神的殿呢，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这个很荣耀的事哦。我们教会再讲一遍，我们在筹备要建殿的哈，盼大家呢赶快祷告，求神给你很多的这些祝福在当中，盼望你的收入能够 double， 有一天呢能够为建殿尽点心力，特别是领袖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接下来70节最后结论，预备，请来。于是，
祭司利未人，民中的一些人，歌唱着守门的尼提林，并以色列众人，各住在自己的城里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于是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有前面嘛，然后才有于是，这个是一个动作哦。于是这些人呢，领袖之外呢，族长之外呢，祭司利未人，民众，因为祭司有人奉献100件的礼服嘛，祭司啊，你看到吗？于是这些祭司还有利未人，还民众的一些百姓，歌唱的守门的，还尼提林，并以色列众民，都住在自己的城里了。代表什么？那么回到那个地方呢，他们看到哇，耶路撒冷呢整个像荒芜之地啦，到处到处都是这个被吞啊，被破坏的整个工作，他们心里面非常忧伤。但是他们想到神的应许，想到50000多人在一起那领袖又够奉献了，然后呢看到祭司都回来了，歌唱的都有，大家 ready 了，我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有什么呢？心力都有了，所以他们呢就预备好，先到各城市准备住下来，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要进到什么建殿的工作了。明天第三章就开始要怎么建殿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你继续的带领丰富教会，使我们能够效法主啊你带领的所罗巴伯、以斯拉、尼西米那个时代，他们怎么样被神所用。主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要相信主耶稣的应许也是如此，我们只有这个时代能够为主来建教堂，我们要献上感恩，为主来建殿来献上赞美，帮助我们知道你写 下来的这些5万多人的名单都列下来，甚至驴啦、马啦、仆人都被列下来，一定有你明白的心意。主帮助我们都有信心，我们为主做了一点点，神却这么大的纪念。主让我们有这个眼光，我们赞美你，也求主帮助我们起来生养众多，让子子孙孙都被记录在生命册上，让我们一辈子享受神的荣耀。赞美耶稣，将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追求，
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。